感谢主耶稣的看顾与带领，让我们在安息日这一天一起聚集来敬拜神。那我们今天按照进度要来这个分享撒迦利亚书好的一个概要的内容哈。这个撒迦利亚书在小先知书里面呢，算是篇幅比较长，而且它有八个这个这种意象哈，所以在很多的时候会让人家觉得比较难明白它里面所涵盖这个所指涉的内容。那但是其实如果我们能够把它的背景稍微的理解之后，其实并没有真的那么难懂。虽然有一些的预言哈，到我们今天来讲，它应该是还没有完全应验的，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非常精准的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但原则上，在其中的教训性哈，大概我们都是可以掌握的。我们大概可以从圣经它的这个神对于先知启示的那个描述当中哈，去思想。在我们的身上如何去把这样子的道理行出来？这个撒迦利亚书它跟这个哈该书，它可以说是差不多的时间发生的。这我们上次在谈这个哈该的时候就已经有讲到，哈该先知跟这个撒迦利亚先知，他们都是在重建第二圣殿的那个过程当中停工的时候起来鼓舞以色列百姓的先知。那这个我们详细可以再一次去参考这个以斯拉记的第四章到第五章的内容在以斯拉记的第五章的第一节就讲到，他们两位先知起来鼓励百姓，然后呢，这个所罗巴伯跟约书亚就是当时的选民的领袖这个两个人就起来带领百姓继续的重建圣殿，让已经停滞了10多年的这个圣殿的工程重新的来开工，然后再花了4年之后，整个圣殿完工。而这个哈该先知得到的预言主要就是在这个重建圣殿的那个复工的那个时刻来得到的。而撒迦利亚他所得到的这个预言时间就比较长，而且他所指涉的范围大致就会预告到这个末日了。大概会就会预告到这个最后以色列，也就是最后神的国度怎么样兴盛。那如果我们把这个两卷把它稍微的对照一下，你会发现，哈该先知他主要勉励的是殿的工程要把它完成，而这个撒迦利亚他的重点就摆在于国度，神的国度应当要复兴。那这两个题目应该说这两个部分都是在我们的信仰上有所指涉，让我们能够明白的。而这个在以西结书里面它到了后半段的时候，基本上也是在讲圣殿跟圣地，就是这神的国度，神的这个未来的神国的这个重建。所以可以说哈该书跟这个撒迦利亚书，它其实是在回应以西结书最后的那一个段落。以西结书最后的段落如果我们这个之前我们在读的时候有仔细去思考，你也可以知道，那其实并不是指着属世的以色列国在讲的，是在讲属灵里面神的国度的建设。所以它里面讲到那个圣殿的结构的时候，是很逆反这种物理原理的。它是底下窄上面高的啊，这个东西只有用灵的角度去解释，它可能会比较适合。而在这个哈该书里面所讲到，这个殿末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这个我们之前也解，我们上一次也有解释。这个大概也不是在指着这个属地的那个第二圣殿的状态。因为属地的第二圣殿，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在那其中展现救恩的话，其实他绝对没有第一圣殿的荣耀的。所以那个在讲末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当然是在指着耶稣基督救恩的成全，更是指着教会的一个发展。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从哈该书就已经知道的。而这个我们在看撒迦利亚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前面用了八个意象，在讲当时候的这种人对于神国的一个认识跟了解。这八个意象它有的是在指地上发生的事，而大部分是在指属灵的角度 看待我们跟神的关系，选民跟神的关系，这个才是一个更重要的角度。那所以如果当我们能够从这些意象当中去明白我们这种预备自己和等候神的旨意的这种态度，那我想属神的这个救恩的国度最后就会完成。因为在这个时代，他们其实仍然是如果我们就这个历史的角度而言，在这个时代，以色列人他们虽然掳放归回到了迦南地，回到了神的应许之地，但是实质上他们并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国度，他们仍然在波斯这个帝国的这个掌控之下。那在这个波斯帝国的控制之下，那虽然波斯给他们某种程度的信仰自由，但是从这个第二圣殿重建被阻挡这件事情，你就知道那个自由是很有限的，那个自由还要看别人开不开心，那个不是你自己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的哦。所以在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讲，他们渐渐的会这个在阅读圣经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去了解到我们将来要期待的是弥赛亚的来到。这样子的一个氛围在撒迦利亚书里面啊，他把它讲得更加的清楚。所以他会衔接到在亡国之前，特别是大先知书，在这个以赛亚书啊、耶利米书里面，已经早就在预告的那个弥赛亚的形象，他会在撒迦利亚书的后半段，特别是第十二章到第十四章里面，去把那个神弥赛亚所建立起的那个国度把它描述出来。那所以撒迦利亚书对于新约的以色列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盼望的所在，因为对他们而言他们后来在看待耶稣或者在看待一些所谓的弥赛亚的出现的时候，他们的那种观念思维其实受到撒迦利亚书很严重的影响，因为撒迦利亚书提醒他们那个和平的君王会来到，那神的国度就会兴起。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我们如果还记得在耶稣要受难之前最后一周上耶路撒冷的时候，耶稣骑着驴驹，对不对？为什么要这样子做？为什么耶稣要叫门徒去借驴驹？这个就是在应验撒迦利亚书里面所提到的那个和平的君要骑着驴驹来进圣城，那接下来就是神的国度被建立。所以为什么在那一路上他的门徒跟那些小孩子甚至一些周围的众人开始喊着何善那何善那，这个奉主名来的人是应当称颂的，这个就是从这个撒迦利亚书的这个背景来延伸出来的。而他们所讲的这个内容是利用诗篇的话语在赞美这个神的来到。那所以从这地方我们大概可以知道撒迦利亚书它的这个影响，它对于新约的影响是很大的。在撒迦利亚书的前半段里面其实已经开始在讲到旧约跟新约的这样的一个关联性，当然这样的用词并没有出现，但我们大概可以从这个里面的内容去看见旧的跟新的这个交替的过程。我们下一次所讲到的马拉基书就是告诉你旧约已经结束了，等待新约吧。这个是在即将进入所谓的两约之间的这个沉默期的一个宣告。所以后来的以色列人他们确实的在盼望那个弥赛亚带来新的盼望、新的国度，而不再只是一个就是去传承或者继承摩西律法的状态。所以在耶稣讲论的时候，很多的人就说他的讲论比我们的文士法利赛人讲得更好，他的话里面带有权柄。而且他们去思考，他们去连结，是不是摩西预告的那位先知的来到，是不是我们的先知们所预告的这个弥赛亚的来到。所以有人就来问耶稣，你到底是不是基督？所以这样的一个关联性大概可以让我们知道撒迦利亚书它在旧约到新约的这个连接上面一个重要的功能。而在撒迦利亚书里面有一个地方也是很值得我们去看一看的，神在这个启示的这个过程中 很多事情它都会有一个连贯性的。这个连贯性哈，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态度的预备。我们来看这个撒迦利亚书的第二章，撒迦利亚书第二章的第十三节这个地方哈，这个地方其实是已经开始在预告这个神哈即将要亲自来到哈。我们来看撒迦利亚书二章十三节，这里有一个观念哈，值得我们来想一想。撒迦利亚书二章十三节，凡有血气的，都当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他兴起从圣所出来了。这个哈，当然有一些这种比较用意象哈，用这种形象化的概念的，大概就会把这一段跟在这个大祭司哈献祭的时候，从圣殿里面出来宣告平安的那个画面连结，也会跟诗篇里面哈那个弥赛亚的形象做连结。但在这个地方哈，我想我会把重点摆在凡有血气的都要在耶和华的面前静默无声。我不知道大家读到静默无声这里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特殊的感受哈？我们在前面所读过的几卷小先知书里面都有这个信息，静默无声。我们人要在神的面前安静下来这件事情哦，是我们要得到神恩典之前很重要的一个态度。你如果哈在那边跳啊跑啊，在那边慌乱啊，在那边那个过度的激情啊，想要这个打战啊等等的这一种态度哈。其实很多的时候神的声音是不会让你听见的，不是神不出声，而是你没有办法静下来听神讲话。所以在我们来看前面我们已经翻过的经文，我们来思考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哈巴谷书的第二章十七节，这个在我们上两次有谈到哈巴谷书二章二十节，二十节，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的面前，肃静沉静默。再来，我们往前看哈，我们再来看这个西番雅书第一章，在我们的顺序上应该是往后翻哈。西番雅书第一章第七节，但是这个我们之前讲过哈，在时序的排列上，西番雅书应该在哈巴谷书之前哈。我们来看西番雅书一章第七节。第七节，你要在主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耶和华已经预备祭物，他将客分别为圣。这个我们讲到哈，在西番雅书讲这个话的时候哈，意思就是告诉以色列人，告诉当时残余的犹大王国，说你们哈不要再妄想，想要去跟别人合纵连横哈，来抵抗这个神的审判的来到。因为神审判的日子要透过北方的这个巴比伦亚述哦，应该说亚述巴比伦来刑罚你们。当然在当时哈，这个背景我们就不再细谈哈。其实巴比伦跟亚述它是同一个概念哈，它在讲的就是神透过外邦的强权来刑罚以色列。在这个地方还没有发生，但是呢，神告诉他们安静下来，神马上要来献祭了，你们就是祭物，因为你们犯罪，所以你们哈要受这个处罚。那你们要受处罚前哦，安静下来，认罪受罚吧。这个概念很重要。在很多的时候，当我们所作所为不合神的旨意而得罪了神的时候哈，你一直想办法要去掩盖自己的罪行罪孽，那是没有用的。安静下来，好好的从神的道理里面去反省自己，而且要认罪受罚。当我们愿意认罪受罚的时候，在哈巴谷书我们刚所读到的二章二十节，耶和华进入了圣殿了，耶和华已经进入了圣殿了，开始要献祭了。因为哈巴谷书是那个王国的那个时刻所写的，已经开始献祭了。在这个献祭当中，你也不用哭，你也不用喊，你就默然的接受吧。因为这就是应当要发生的事情，你在这过程中安安静静的来让这个过程进行。这个在耶利米书里面神也是这样子告诉耶利米先知的。然后到了我们刚刚所读的今天的这个进度，撒迦利亚书第二章十三节，这里告诉你的就是当神献完了祭了，这个 罪的报应处罚完成了之后，我们还是要在神的面前安静下来，因为弥赛亚即将来到，带领我们来迈向复兴。安静这件事情很重要。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30章，这个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在先知的书的这种书信话语当中，早就已经预示了这样的方向。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30章第15节。以赛亚书第30章第15节，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禁止不肯，你们却说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所以你们必然奔走。又说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所以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阿们。这个就是在他们灭国之前100多年，神就已经跟他们讲的话。我们今天所读的撒加利亚书的一个时间背景大约是在西元前的520年这个时候发生的事情，而以赛亚书大概已经是西元前的720年。在这200年期间，神屡次透过先知告诉大家安静下来。安静是很重要的一个特质。今天我们在我们的信仰上，如果不懂得安静，常常就会动辄得救，常常就会做了很多不需要多做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会很羡慕，说哦，你看人家别人很兴盛，他们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会说，你看别人的那个聚会模式很快乐，很这个踊跃跳舞在那边，这个好像很激动，对不对？哇，好像很有感觉。但是其实这些的激情都是暂时的，我们不敢说它一定都是不对的，但它真的是有必要的吗？如果一个真正敬拜神的人，在神的面前会是用那样子的一个态度在与神亲近吗？其实神不停地透过先知告诉我们，特别是当我们在罪犯这个罪孽过犯当中的时候，神告诉我们的方向都是安静下来，不要再跳了，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好好的面对自己当受的责罚，这样子神才愿意跟我们来带领前往这个复兴的道路。如果你不愿意认罚，你不愿意按照神的旨意来这个调整自己的行为的话，神为什么要理你？你继续跳吧，继续唱吧，神会跟你同在吗？这个是我们要在这个读这个撒加利亚书之前从200年前的先知连贯下来的那一种方向那一种感受。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来读撒加利亚书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更容易进入他的这里面所讲的这些话语。撒加利亚如果我们从这个撒加利亚书里面来看，他应该是一个祭司那而且呢，他这个名字是很有趣的。后来司洗约翰的爸爸也叫做撒加利亚那一般来讲当然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在圣经里面直接找到根据一般来讲，他们这种家族通常都蛮常用重复的名字，所以我们要注意，它很可能是有前后的关联性的。什么叫做这个撒加利亚这个名字它的含义就是耶和华会纪念。耶和华其实是一直纪念着他的选民的，但耶和华也会纪念他选民的罪，这个我们要注意。那耶和华也会纪念跟列祖所立的约，而这个带领以色列人回到他的应许之中，这个在生命记就已经讲过了。所以耶和华纪念这样的一个名字在我们这一卷撒加利亚书里面，你会看到好几个方向上的纪念：纪念人曾犯的罪，纪念神的应许，纪念神与人所立的约。神绝不改变，神的应许绝不落空。即便人可能背弃与神的约，但神会想办法让我们重新再有机会回到与他的约当中。 好，这个是撒迦利亚这个名字所带给我们的意义。在撒迦利亚书哈这十四章里面哈，其实我们大概简单可以把它分成前后段。第一章到第八章哈，这个是在他们当时发生的事情，当时发生的事情。第九章之后，他就是在这种神的感动当中，他对于两个国度来说到末世。在这个撒迦利亚书的结构上哈，我们大概有好几种的分法。这种前后两段的分法是最简单的。那在这个前半段哈，又可以分为八个意象跟四个宣告。这个四个宣告哈，就是在第七章到第八章有关于禁食的时候，论到禁食这件事情的时候，神有四个宣告。但是在一到六章里面，神用了八个这个意象来解释，来让这个先知哈，大致的能够去表达神对于他的约的一个处置。在第一章到第二章里面，他谈到的是原来的约的状况。第三章到第六章，他就开始为未来新立的约来做预备。而到了第七章第八章的时候，百姓们在先知发预言的过程中有点开始不耐烦了。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哦，这个先知哦，他讲得很努力很认真哦，可是百姓不一定听得下去，就觉得啊，这个有一些生活上的问题，我先来问一下好不好？先知啊，我们哦已经禁食了这么几十年了哦，可不可以不要再禁食了啦，让我们休息一下吧。有的时候哦，这个是我们在生活上，在应该说在信仰的实践上哦，一个很常见的困惑哈，就是我们要做到怎样才够了？有一些的信仰动作，例如说哈，以禁食这件事来讲，我们最近哈从疫情开始，疫情爆发开始哈，总会发公文嘛哈，要我们这个弟兄姐妹如果可以的话，在身体状况许可的情况之下，每个安息日的上午哈就禁食，来一起做祷告，好，那为着疫情，为着教会的发展来祷告，这个都很好啊，对不对？然后每一次的这个灵恩会前也会发文说，希望我们提前一个月开始，然后去做禁食祷告，来为着这个圣会，这个灵恩布道会的圣会的事工来祷告，这个都是很好的。但是有的人就会说啊，哎呀，真的有需要这样做吗？这样子很累呢，安息日一天其实很忙呢，对不对？很多弟兄姐妹安息日这一天特别的累，这也是事实。那这样子我们那么累那么忙，还要这个禁食哎呀，可不可以不要那么麻烦？其实这个问题没有答案的，因为你不这么做，请问一下，总会不会把你除名吗？不会啊。圣经有没有说那个什么安息日如果早上你没有禁食你就会怎么样怎么样？也没有啊。这个都是鼓励，这些的鼓励它有它的目的，它有它的方向，你可以量力而为。但是很多的人会把这种东西变成一种自我的压力，变成一种好像我在为神牺牲什么事情。其实这是不对的。禁食祷告从来不是为着神而牺牲了我们什么。请问一下，你少吃一餐对神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好处？不会有好处啊。你多吃一餐，神也没什么损失啊，不是吗？所以禁食从最原始的这个意义来看，它从摩西五经到这个掳放期间百姓们的实践来看，它的主要的意义在于哪里？在于刻苦己心，向神来献上我们的认罪悔改。所以在你自己的态度上，所以这个第七章到第八章的这个段落在这个撒迦利亚书里面是蛮特别的，它有一点从那个神的启示回到了现实的生活当中，因为当时他们遇到了这个问题。而在这个第七章到第八章，这是大利乌王第四年的时候的事情。那这个这个时候圣殿的工已经在如火如荼的进行，所以对他们而言，也许当时有一些人他是在反映说，我们又要做工，又要赚钱，然后那个又要来进食，这样我们是不是太辛苦太累了？也许他们当时有的人是用这种的角度， 但是从这个地方，神对他们的这些劝勉，其实是要求他们要从外的行为而转而从内发出。你必须要从内在去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那你要真心的向神来做这些事，那才有意义。至于要不要做，你自己评估吧。这个对我们今天来讲，也是很实用的一种信仰生活上面的一个教导。你在信仰的这个实践上，很多的事情要做还是不要做，很多的侍奉你要不要承接，很多的这个责任你是不是愿意付出你的能力，这个你要自己评估啊。这个没有办法给你一个绝对的标准，每个人要量自己的力来向神而行啊。所以这个第七章到第八章这个段落，其实它不好归纳，它到底要算是前半段还是算后半段，所以有的地方也会把它分成三段，变成第七章第八章是中间的一段。那不管哪一种分法，我们大概都可以看见它的这个状态是从现在慢慢的讲到未来去。这个就是撒加利亚书它的经文大致的走向，它有这个时间上的一个走向，所以我们大概也可以去预测这个经文，到了哪一个部分的时候，它可能的在时间上它是有一个前后顺序的关系的。所以用这样子的认识，来读一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也许我们不能够完全明白其中的细节，但大致上会知道一些事情它的前后的关联性。对于未来我们应该要有什么样的准备，这可能才是我们必须要去学习的。我们开始进入这个经文里面，撒加利亚书的第一章，在第一节开始，第一章的第一节他告诉你，这个是撒加利亚先知在大利乌王第二年的八月份所得到的这个启示，所得到耶和华的话。这个时候圣殿的工程还没有，才刚要开始而已。这个我们可以去对照那个这个哈该书还有这个以斯拉记，我们大概就可以看得见。在当时百姓的心已经被鼓舞了，正要开始工程。那我们继续来看第二节，这个是神对他第一次发出的预告，要提醒百姓，这个神在烈怒当中来临到百姓的面前。一章的第二节，耶和华向你的列祖大大发怒，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转向这个用词，我想我们在之前在旧约的这个经卷的阅读当中，小弟会一直的去提到转向是我们跟神的关系的一个重要关键。在利未记的第26章跟这个生命记的第30章就提到了这个转向的重要性。当我们得罪神了之后，不管到了什么程度，最重要的是你是不是转向神。当我们愿意转向神的时候，神就会重新把我们带到他的恩典中。这个转向这个用字最突出的经卷就是路德记。路德记我们在第一章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提到，回转这个字在路德记的第一章里面它反复不停的出现。这就是人在这个罪孽当中转离而回到神的恩典当中的开始。如果没有转向继续待在摩押，那就没有神的恩典。这个是在路德记里面的应用。那在先知书里面也一再的去提到这个转向的重要性。人如果不懂得转向，那我们就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得到神的恩典。这个撒加利亚书这一段基本上也是引用生命记的概念，你要转向我就转向你们。其实这个东西两个人都在转这个其实是对我们来讲有点怪怪的。其实你认真想一想，这个比较像什么？比较像说当孩子在乱生气的时候背对着爸爸妈妈，那爸爸妈妈还是在跟他呼吁说你要转过来。那你想一想在这个时候的爸爸妈妈会不会也背对着孩子？应该不会啦，父母亲应该是面向着孩子的啦，对不对？然后但是孩子却背对着父母亲的， 大概是在这种情境之下，呼喊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那个孩子转回来了。这个时候呢，对那个小孩而言，好像父母亲也转向了。其实父母亲从头到尾没有转向，你知道吗？神对着我们哦，从来不需要转向，神没有方向的问题啊，神是全在的神啊，对不对？神是无所不在的神，我们怎么会觉得神需要转向呢？这个转向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啊，其实是人转离了神的面，所以呢，当人转回来的时候，好像神也转向了。否则神原本是一直在骂人，甚至在施行惩罚，要人懂得回转。可是当人转面回来的时候呢，神的作为，神的手段就变了，神的话语也就从严厉转而温柔，转而这个勉励鼓舞。所以感觉起来好像神也转向了，但神其实不需要转向。在这个地方哦，神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要转向，我就转向你们。为什么要转向？第四节，你们不要效法你们列祖，从前先知呼叫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回头转离你们的恶道恶行，他们却不听也不顺从。这是耶和华说的。这句话其实就是用耶利米书里面所讲的，也是以西结书里面所讲的。神透过先知不停地呼吁他们的列祖要转向，结果他们的列祖不听不顺从。所以第五节神说，你们的列祖在哪里？那些先知能够永远存活吗？但是我的言语律例借着这个我的仆人众先知所吩咐的，岂不是已经临到你们的列祖了吗？如果他们回头的话，而且他们能够这样说，说耶和华 万军之耶和华定义按着我们的行动作为，像我们怎么样行呢？他已经照样行了。这个就是说，当百姓转回来的时候，你就会知道神说到做到，神说的绝不落空。这个是神在第一次向这个先知发出来的话。那接下来第七节就已经是第二次了。第二次里面开始就是绵延不断的八个异象。经过了四个月后，经过了三个月后，神在那当中看见百姓的作为已经转向了。这个我们看到那个殿的工程就开始了。这个时间序列上面我们可以稍微这样对一下，你就知道当百姓顺服哈该先知跟这个撒加利亚先知第一次的预告，他们开始转回来，开始热心不畏阻碍而继续努力从事殿的圣工。哈该先知告诉他们，你们要洁净你们的行为，对不对？好，这个我们上一次读过的。那他们也开始调整他们的行动了。在这个时候呢，撒加利亚先知就得到了八个异象的启示。第一章的第七节开始，这个是大利乌王第二年的11月24号，耶和华的话又临到了这个撒加利亚。他在夜间看见有一个人骑红马在低洼地的番石榴树的中间。这个地方我们不要太过去钻研，因为这个所谓的番石榴这个东西在整本圣经里面它只有出现在雅各，它其实在讲的是神的原旨这样子而已。你不要去特别的去翻说什么，是不是我们现在在讲的巴拉，因为这个恐怕不是啦。到底是什么树我们没有办法有定论，因为毕竟以色列地在2500年前的状况跟今天的台湾你要应对是很困难的，所以在这种物质的对接上不要花太多时间。很多时候如果花了太多时间在这里找了很多的这种话语或者添加了很多的教训就不好了。为什么这样讲？番石榴在我们台湾来讲是什么？它是一个还蛮原生的，蛮原生，应该说已经是一个蛮普遍常见的很有生命力的树哦。那其实你说，番石榴的果实好不好吃？如果是原生种，其实不好吃啦，对不对？这个有的人就在这个地方就开始发挥啦。番石榴这个树啊，很硬啊，很坚固啊，很耐命啊。然后但是它的果实不好吃啊，预示着神的道理怎样怎样，神的国度怎样怎样，这个就多了。这个是圣经没有的教训，不要在这种地方过度的发挥。 哦，因为有的时候在这种特别是时空背景的落差上，如果你没有办法得到圣经内部的证明，有一些东西你不要拿现有的东西去揣测，揣测了很容易错。哦，所以在这个地方，反正就是在神的原地里面，他看见了有一个人骑了一匹红马在那个地方。接着呢，在这个人的身后又有红、黄、这个白三匹马，也就是说在那个地方有四匹马，对不对？然后呢，领手的是骑红马的人。哎，当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就问那个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我要指示你，这是什么意思？”那个站在番石榴树中间的人哈，就说了：“这是奉耶和华差遣在遍地走来走去的那些骑马的，对站在番石榴中间的耶和华的使者说：我们已经在遍地走来走去，见全地都安息平静了。”我们有没有注意到异象的开始哈，是这一些神的使者骑着马，在这个遍地行走，等遍地都安静下来。这个遍地是指哪里？这个遍地是指哪里？当然我们可以讲这个世界，但是讲到这个世界的话，好像有点太大，而且似乎这世界也从来没有平静过。在这个地方，不要忘记了，他们是在神的园中，所以这里的讲的遍地、全地安息平静，我个人解读应该是在指神的国度、神的选民们。他们已经能够在神的律法面前，在神的真理当中安静下来，来面对神所给他们的这一些惩罚，或者是神给他们的这一些这种复兴的预言了，可以安静下来了，不会在那边闹闹哄哄的。其实神的国度哈，要发展要先安静下来，这我们刚刚讲过了。今天我们的教会也是这样子啊，我们的教会哈，如果大家不能安静下来，一心一意的同心来思考神要我们怎么做的话，大家很有创意，一直在发挥自己要干嘛，自己想做什么，自己觉得什么更好一点，搞得教会乱哄哄的话，这样子有办法让神的旨意在这当中显明吗？这个是我们要去常常去思考的。如果我们大家都把自己的意见弄得那个很彰显，那这样子到底要听谁的？很容易人跟人之间就产生一些冲突啊，对不对？所以我们不是不能表达意见，我们可以把我们好的意见表达出来，但是要安静下来，安静你才可以听得到神微小的呼声。在这个地方哦，神要发言之前，要遍地先安静下来。这个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就是那个在石榴树中间骑着红马的那一个人，他就说：万军之耶和华，你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城邑已经70年了，你不施怜悯要到几时呢？耶和华就用美善的话的安慰话回答那与我说话的天使。所以齁，在这个地方，先知看见有一个天使在跟他说话，而且这个天使齁在跟神对话，他跟神，他向神来祷告代求，说：神啊，这个犹大耶路撒冷已经这个快要70年的这种荒凉，你要继续这样子到什么时候呢？哎，这个70年我们之前就提过，对不对？但以理书这个最后的这个预言的背景，就是那个他跟神说：神啊，我看那个这个先知耶利米的书里面有讲到呢，你不是说70年要让我们回归吗？那现在70年了呢，所以神就跟他讲了一些预告，然后告诉他：好啦，你可以安静睡觉，跟你没什么关系了。好，那个就是但以理书的结束。70年哦，这个数字，这个在我们上次讲哈该书的时候，还有之前我们谈到这个以斯拉尼西米记的时候，我们都有说过，神所说的70年是绝对应验的。在以斯拉记里面讲到所罗巴伯他们返乡的那个时候，确实就是他们第一次被掳的人70年的日子到了。然后呢，在建筑圣殿停工了16年之后，他们又开始动工4年之后呢，又是另外一个70年的来到，就是圣殿被毁70年的来到。所以神讲70哈，这个是一个很 很精准的数字，神说七十，那就是七十会应验。在这个时候其实才离圣殿那个被毁68年而已，那所以还没有到七十。但是那个为着神的国度而热心的这一些人，这一些神的使者，已经在为百姓代求了。包括像但以理，包括像这个地方所讲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这个耶和华的使者看来不是神本人，这个不是神的显现，这个是使者，这个确实是一个使者。那所以他跟神祷告，跟神恳求，神就安慰他。于是呢，第十四节，这个作为中介转化的这位天使，就开始跟这个撒加利亚说，你要去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耶路撒冷，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原来神在这个过程中他也是极其火热的，你知道吗？所以你不要以为神很冷血，神好像都不听我们的祷告。其实神为着这个神的国度选民可是非常的热情的呢。所以在圣经里面很多的地方，例如说像雅歌里面形容神对于他的妻子的那种热情像闪电一样，像火一样，是不能够熄灭的，对不对？那甚至在新约里面也有用这种嫉恨的火来形容神对于选民的爱，这个是保罗所讲的。但是即便如此，神即便是如此的热情，心里火热，但是神要等到百姓都安静下来了，他才愿意施行他的作为。所以在这个地方神说，我甚恼怒那个安逸的列国，因为我从前稍微恼怒我民，他们就加害过分。所以我们上一次在这个西番雅书，在这个哈巴谷书里面所读到先知的那种愤愤不平，在这个地方都得到解答了。神说，有啦，我都有看见，对不对？那个哈巴谷先知不是在望楼上面祷告说，神啊，为什么让那个那么恶的人来灭我们这个义人，对不对？结果神给他的回答是什么？他们会受报应啊，你们真的有那么义吗？你们根本就是背逆我的名。所以后来哈巴谷他就听懂了，对啦，相较之下我们好像比他们好，但是在神的面前我们也是罪人啊，所以我们受罚应该啊。所以哈巴谷后来就唱诗了，对不对？在第三章就唱诗，然后我们就要静默等候神的处罚吧。经过了这个神处罚的预定的这个时间，到了这个时候，神发出他的判语。他说，我以前对我的百姓是稍微的恼恨而已，因为他们的作为让我不开心嘛，所以我恼恨他们，但是我只有稍微而已哦。结果你看看这些那个这个列国竟然过分的加害我的选民，所以现在我要回去，我要施怜悯，我要重建这个圣殿，我要拉准绳在耶路撒冷之上，我要让这个城邑再丰盛发达。这个就是神所讲的话，神给先知的预告，即将要发生的就是神的圣殿将要被建立，耶路撒冷再被拣选，而神要安慰锡安。这个对我们来讲我们就会知道哦，原来当神的时刻来临的时候，神不会忘记了他对这个列祖所起的事。神拣选耶路撒冷，拣选以色列，这个是在以前向列祖所起的事，在这个地方神会重新如此做，这个叫做仍施怜悯，神的怜悯会再临到的。所以当我们能够安静下来，等到了神的时刻来到的时候，那我们就能够得到神的安慰，就能够得到神的怜悯。这个是第一个意象，那些骑马的使者。所以这个骑马的使者的目的在哪里？他其实是在巡视，他在看管神的这个园子。虽然他们当时是在外邦的这个君王的统治之下，虽然会有很多的敌人欺负他们，但是不要忘记了，神的使者陪伴着选民，绝对不会让选民受害受苦的，不会过于我们所当受的。所以你不要担心，如果当我们在受罚的过程中，我们在苦难的时候，不要担心，神的 这个使者就在我们的周围护卫着我们，我们不会这个承受不起这个压力的。而且神的使者也在为我们代求啊，对不对？所以我们不用紧张，我们不要怕说哈会不会啊？结果我太苦了哈，神来不及救我，不会的，神绝对没有这个失误的可能性的。那接下来哈，第二个异象，第一章的是八节到二十节，这里连续两个形象，但这两个形象其实是指着同一件事情哈。第十八节到二十一节，我举目观看，见四角，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这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这是打散以色列、犹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四个角。耶和华又指着四个匠人给我给我看，这个我说他们来做什么？他们说这是打散犹大的角，使人不敢抬头。但这些匠人来威吓列国，打掉他们的角，就是举起打散犹大地的角。这个地方哈，在讲的就是列国在前面的这一段时间所做的事情。这个四角跟四个匠人，这应该是互相搭配的。这个四角应该是指着锥啦哈，在这个有点像工那个匠人的工具，好，借由这个工具来施行神的雕塑。我们要注意哈，为什么要用匠人？在这个地方，他打散犹大的脚。把犹大那些不好的地方哦，该处理掉的、该这个去除的污秽，通通去除掉，让人不敢抬头。但这些列匠人也在威吓列国，所以哈，这些人是从神得到力量，在做神所做的工作，但他们也做了很多他们不该做的事。好，这个就是如果这个四角四将哦，仔细来讲，我们就可以对照到但以理书哦讲到的四个国度，好，这个金银铜铁哈的四个国度，大概是这样对照的。但是我们可能也没有办法非常的精准，因为这个四角四将哈后面就没有太多进一步的解释了。但在这个地方很明显，他们是犹大、以色列、耶路撒冷的敌人。所以你用这个金银铜铁的四个帝国来讲这个四角四将，应该是合适的，但是就不要再过多的去讨论它。因为圣经它并没有延续在这个地方做太多的发挥，所以这个意象告诉你地上发生的事情没有错。犹大、以色列、耶路撒冷确实是受到这些列强、这些外邦国度的这种欺负侵扰。但这是神的工作，神的匠人在施行这个去无存精的过程。接下来第二章第三个异象，他又看见了有一个人拿准绳。这个先知就问说：“你要去哪里呀？”这个使者哈，这个与我说话的，这个使者他就说哈：“我要去量耶路撒冷，看看多宽多长。”这个动作哈，他就会连接到以西结书的后半段去，要去丈量圣城的，也会连接到在后来启示录里面，最后幕后的圣城也是要丈量的，都是要量过的。这个丈量本身在圣经里面它有很多的含义，最主要的含义就是分别的问题，你配不配在这个神的这个恩典当中，这个画出一个界限来。丈量的目的就是分别为圣，画出一个属神的这个范围来。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个使者这么做，说我要去丈量。那一个说话的使者，有另外一个使者来，然后于是呢，他们两个就对话，告诉他说：“你去跟那个少年人说，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好像无城墙的乡村，因为人民和牲畜多。耶和华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并要做其中的荣耀。”好，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少年人当然就是指着撒加利亚在讲的啦。那个天使，对话的过程中，故意让这个撒加利亚听见。这个本来就是神要透过他去跟众人宣告的。宣告什么？说耶路撒冷，再来要兴盛起来，但是他不需要有城墙。虽然人数跟牲畜极多，但是耶和华要亲自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当然，后面我们看到以斯拉尼西米的时代一样要建城墙的，在重建圣殿的过程中是有建城墙的，但是在这个地方神没有叫他们不要建城墙，神只是说耶路撒冷的安危是由我耶和华亲自来护卫的啦， 不是你们所看到这些肉体的城墙啦。这些肉体的城墙、哦、只是一个象征性分别为圣的概念。真正能够捍卫耶路撒冷的是耶和华，耶和华才能够成为火城来保护耶路撒冷城，而这个并且要成为其中的荣耀。耶和华神的荣耀跟耶路撒冷同在，这个又衔接到以西结书的内容了、哦、所以这个撒迦利亚书它有很多的这种意象都会跟以西结书是接轨的、哦、那接下来第六节，神继续的宣告说我从前分散你们到天的四方，现在你们要从北方之地逃回，这是耶和华说的。与巴比伦同住的锡安民啊，应当逃脱。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显出荣耀之后，差遣我去惩罚那掳掠你们的列国，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瞳仁。看哪、啊，我要向他们轮手，他们就必服侍，必做服侍。他们之人的掳物，你们便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了。在这个地方哈、哦。神说之前的事情，你们虽然被散到四方去，但现在 我已经开始让你们回来了。在我彰显荣耀的过程当中呢，那一些欺负你们的、哦、就像是摸神眼中的瞳仁。这个、哦、就引用生命记的一个背景，生命记里面神就讲到，你们是我眼中的瞳仁、哦、我们如果有人要摸你的眼睛，要摸你的那个眼球，你会怎么样？你一定打他，对不对？你一定会阻挡他，因为这是我们不可侵犯的，我们不可侵犯的领域，对不对？人的眼睛，这是不能让人家这样子弄的。他神用这个比喻在讲，以色列犹大在神的眼中是何等的被珍惜，如同眼睛一样，神会这样保护他。那所以呢，神就说：“锡安啊，要欢乐歌唱，我要在你们中间住。”到时候多国都会来归附耶和华做他的子民，我要住在你们中间，你们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那里去了。耶和华必收回犹大做圣地的份，也必再拣选耶路撒冷，凡有血气的都当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他兴起从圣所出来了。这个、哦、在这个以西结书的这个最后在划分地界的时候就是这样划分的。哦、所以我们从这地方、哦、你会看见神这个的预告它都是有前后连贯的。所以这个准神这件事情、哦、这个丈量，你看这个拿准神的使者出去有没有真的丈量什么？其实、哦、这只是一个意象，它其实不用量啦，因为神都知道。这个界限是神自己定的，在哪里？这个界限在哪里？就是在耶和华自己身上，耶和华就是这个界限，耶和华就是这个界限。所以、哦、简单来说，若我们回到了新约，耶稣就讲过了，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讲过、哦、你们如果、啊、遵守我的道，你们就要得到自由，而我、哦、将来再来的时候、哎、是要来行审判，但我没有要审判你们，而是让你们用我讲的道自己审判自己。我们的信仰的界限在哪里？还要神整天启示你吗？不用，在圣经里，你只要把神的话放在心中，常常的去读，常常的去了解，你就知道界限。你要在神的荣耀当中被神分别为圣，那就请你按照神的话语，你就会在神所框定的那个范围里面被神来保护着。过去的以色列选民他们出去了，所以神不保护，让他们受灾难，而现在的以色列选民回到了这个神的界限里面来了，所以神就要兴起。这个对我们今天来讲、哦、我们的信仰也是如此、哦、所以我们早上透过这个有关于旧的这种以前发生过的事情的意象来思考，今天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以过去的人为鉴戒，以过去的历史为镜子，让我们重新的想一想，我们今天的信仰在哪里？我们今天的信仰状态是在神的界限内吗？还是在神的界限外？我们今天、哦、是不是、哎、被四将四角打散分散到列国去了？如果是的话，就代表我们曾经不在神的保护当中，所以我们才要面对那样子的、困境啊，不是吗？哦、所以早上我们谈到这个地方、哦、下午我们继续去谈，那接下来神要怎么让他们从反省当中来建立起对未来的盼望？ 神的国度将要开始被重建起来，那需要有哪些元素？需要怎么样才能够得着神的恩典？好，我们早上分享到这个地方，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第463首，463。请坐。